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伦理。今天首先要谈到是一个贫穷问题。所谓的社会伦理，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有一些基督徒的伦理问题可能是你个人的选择，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啦、安乐死的问题的等等。但是有很多的伦理问题，恐怕牵涉到的问题不是你个人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层次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很多的问题是属于社会结构问题。在这方面来讲，一方面个别的基督徒可能你能够影响的不多，但是集体的来说，作为教会的群体，作为一个基督徒群体来讲呢，我们就可以考虑采取某些行动。那么也有一些少数的个人，因为你所担任的职务，譬如说你是在政府担任官员的话，或者你可能在某一些国家社会政策上有扮演重要的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些所谓的社会伦理的这些原则，那么就成为你可以参考的一个背景。那么谈到贫穷问题，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大概所谓的贫穷问题的现况大概是怎么样。那么根据15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呢大概60亿人口当中有10亿的人口，也就是全部人口当中超过 15% 是生活在所谓的赤贫的这个情况以下。什么叫赤贫？赤贫不是单单贫穷而已，是根本吃不饱穿不暖的这种情况下，就是生命受到威胁的这种赤贫的情况下。那么这些赤贫情况下的10亿的人口，大部分都是生活在所谓的未开发国家，或者少数的一些叫开发中的国家。那当然有的国家因为它整个贫富悬殊的问题，所以这些所谓赤贫的人口不一定是全国都赤贫，但也有的国家真的是全国人口都在相当贫困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些所谓赤贫的国家里面，其中有1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呢，常常每一年就会死于这个饥饿啦或者疾病的状况。就说在这十亿赤贫的这个地区当中，每一年有1500万的儿童会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疾病没有医药的缘故呢而死亡。所以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这个贫富悬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可能是有更加恶化的这个趋势。虽然现在经济上所谓的全球化，那全球化的结果是有钱的国家更有钱，穷的国家更穷。那么另外以美国为例子来讲，美国在全世界算是比较富裕的国家的，可是即使在美国来讲呢，你都会发现有 13.5% 的人，也就是差不多将近3300万的人呢，在美国他们是属于相当贫穷的阶层。当然在美国的贫穷可能大概不至于会饿死人的，但是相对来讲是相当贫穷的。那么这个 13.5% 的贫穷的人，如果你仔细的分析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是黑人的话呢，大概有1/3的人 33% 是属于贫穷的。那些所谓讲西班牙文的西语系的人呢，有 28.2% 是穷人。那我们刚刚说过全国的平均数字是 13.5%，那换掉说黑人来讲呢，他们的贫穷的人数是全国平均人数的 2.5 倍，那么西班牙语系呢是两倍多。那另外在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儿童里面呢，有 46.7% 的黑人和 40.6% 的西班牙语系的人呢是穷人。换掉说在青少年跟儿童里面来说呢，有将近一半或 40% 以上的无论是讲西班牙文的或者黑人，他们是属于贫穷阶层的。这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总是在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当中，黑人跟西班牙语系的占很高，而且是青少年占的比例很大，就是因为他们几乎一半是在贫穷线以下。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家庭叫做单亲家庭，而且他们是以母亲为主的单亲家庭呢，那其中有 46% 这种单亲家庭呢，他们的孩子是生活在穷困以下的，单亲家庭很多是在穷困以下的。另外以教育程度来说， 如果说只受过八年以下的教育，换句话说，八年的教育就到了他初中毕业，在美国来讲是两年的初中。那么如果你受的教育是初中或初中以下的话，那么有四分之一的人你将来会变成穷人。那相反的，如果你受过大学教育，至少受过一年的大学教育的话呢，你大概只有 3.7% 有可能是穷人。所以你就会发现，教育在贫穷与否这个角度来说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少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是受的教育是在初中以下的话呢，你的贫穷的可能性是全国平均的两倍。那相反的，如果你知道受过高中毕业，至少受过一年大学教育的话呢，你能够穷困的可能性会很低的。所以其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到底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所谓的贫穷。那你知道这个贫穷的问题，一方面是个社会问题，也有很多是个人问题。那么个人问题、社会问题也有国家、种族文化的影响的。所以如果说个人的因素来讲呢，当然了，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人懒惰了，酗酒了，吸毒，这些坏的生活习惯都会构成一个人可能他会变成贫穷的。比如说吸毒的话，那么他购买毒品所需要用的那个钱就可能会把他搞得倾家荡产。那么所以吸毒会造成一个贫穷很严重的。那酗酒也是一种情况，酗酒的人除了买酒的钱以外，另外就是生活上因为酗酒的缘故呢，所以很可能就是生活上不太稳定，他当然也不可能找到好工作。那么如果在习性比较懒惰的话呢，这也会构成这个贫穷。所以在圣经当中会警告我们，如果你做懒惰的人的话呢，你非常容易变成贫穷的人的。那么第二种贫穷的可能原因，可能不是你个人的因素，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譬如说天灾人祸。这个天灾人祸呢，包括像风灾啦、洪水啦，这种事情一来个灾祸的话呢，那么全部财产都损失掉。那么所以像最近发生的这个海啸，除了有30万的人丧失生命以外，另外很多的人就是无家可归，很多人所有的财产通通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构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穷问题。所以有些住的那个区域如果是经常有天灾的话呢，那么恐怕他们陷于贫穷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外有些地区发生战争，那不管任何原因的造成战争的话，那么个人通常你无能为力的。那么还有一些个人的这种碰到一些灾祸，譬如说车祸啦，或者一些疾病啦等等，有时候这种的疾病会花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因此会陷入这个贫穷的状态。所以天灾人祸也是会造成贫穷的原因。那么第三种是属于宗教文化的问题。宗教文化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宗教会造成贫穷呢？因为在某种的宗教造成的世界观来讲，譬如说印度教以及佛教地区，因为他们有那种轮回观、宿命论的关系呢，所以他们在这个整个追求社会的改善呢，个人的经济方面的改善问题的时候呢，就显得相当的消极。那么他们觉得是命中注定的。像在印度是最明显的，因为印度教里面的这个轮回观非常的强烈。那同时呢，这个印度我们也知道他们分成很多不同的阶级的，叫做种姓制度。那么所谓分成五大种姓，那其实细分的话，他们有几百上千的不同的阶层。那当你出生在所谓最低的那个贱民，或者叫做不可触摸的啊，英文叫 untouchable。不可触摸的那个贱民啊，贫贱的贱，贱民的那个阶层的时候呢，他们认为是生下来就认为前世造孽，所以生出来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也就是很公然的对他们是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很多工作他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们通常也不太有教育的平等的教育权的，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教育，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来保护他们的话，那这个阶层的人很自然而然就会生活在贫穷线下。那么因为他们有这种轮回的观念，所以甚至整个社会甚至国家都变成认为这是应该如此的，所以他们并不是把所有的人当成平等看待。所以在某一些宗教的环境里面，他的 宗教观、价值观、世界观，会构成一个社会有一些人变成会陷入这种贫穷的状态。所以宗教文化是会发生影响，当然有些宗教文化也会构成这种对商业对经济方面的那种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那么所以在我们所观察到，在伊斯兰教的国家来讲呢，通常工商业经济方面不是那么发达，那么这个跟他们对于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各种方面来讲，他们的一种观念也可能有某种的影响。那么第四个贫穷的原因呢，是社会的因素呢，包括一个社会的不公平的这种我们说社会性的罪。譬如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贪污很严重的话呢，然后有这个政府的或者是来自于人的这种的压榨了、剥削了、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了、不合理的税制，这都会构成这个贫穷问题的这个恶化。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像过去菲律宾这个国家常常发生过很多的暴乱，就是在马可斯总统的时代呢，因为他们的那个税制还有经济制度不公平，以至于少数这钱集中在非常少数的人手中，那大多数人是生活非常贫穷，这是属于这种严重的贪污。在亚洲国家来讲，相对来说呢，亚洲国家的贪污情况都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只有少数一些地方，像新加坡了、香港可能是风评不错的，其他地区的话通常这种贪污腐弊的状况是相当严重的，日本也算是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概除了香港跟新加坡被风评算是不错以外，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这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些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穷人可能是情景会越来越恶化。那么在台湾的话呢，这个税制的问题这些年很显然在往下走。那么所以最近很多的材料都提到说台湾的贫富悬殊的情形在恶化当中，那我想其中必须归因于政府的政策的问题。那么譬如说他们曾经提到说这个在台湾大概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如果把全国人口分成五个等份，就是说每个等份占 20%， 那么以最高跟最低来讲呢，目前到公元2001年的时候，这个最高跟最低的所得收入呢，大概差距是到 6.4 倍。那这个 6.4 倍的话呢，是比前一年增加很多。那如果不是分成五等份，分成十等份，把最有钱的10%跟最穷的10%做对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倍率是相差61倍。那以这个来看的话，你就发现最有钱跟最穷的人相差61倍，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要注意到在这个差距来讲呢，如果以十等分来讲的话，台湾最早开始有做这样的调查，大概是1976年。那么1976年到1993年这之间呢，这中间将近有20年不到的时间。这个时候，这个最有钱的10%跟最穷的10%的差距是多少呢？大概是差不多14倍，慢慢增加到19倍，啊，最高跟最低的从14倍增加到19倍，然后1997年的时候就差距就拉大到23倍，1999年的时候就差距是42倍，那2001年是61倍，所以你就会发现。可以说从1976年开始到20年之后呢，大概这个差距从14倍增加到23倍，有增加，相对是少。可是从1997年到现在不到5年的话，从23倍增加到61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得差距很大，拉大的原因其中就是一个税制的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在台湾这些年以来呢，有很多地方是对有钱人很有利的这种所得税呢取消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土地增值税。台湾过去有土地增值税，那就是说 土地你买卖的时候，以前有涨价归公，涨价归公就是说你原来100万买了一个房地产，那么几年以后比如卖1000万，差距900万，那900万不是完全归公，但是900万里面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一半，以前是60%或多少会缴税的哈，所以因此900万里面你要拿到一大半。那后来就慢慢取消掉，特别是李登辉总统的时候取消了。为了这个缘故，当时有一个经济部长王建轩，财政部长王建轩，他是个基督徒，他反对这种取消，最后总统就把他撤职了。所以台湾这些年的情况下，这个所得分配变成是偏向于对有钱人有利的。所以呢，像这种炒房地产的时候，土地增值税呢，减低了很多，还有买股票，你知道穷人不会去买股票，穷人也不会炒房地产，所以因此当你把股票所得税降低了甚至取消了，然后你把土地增值税的这个税减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钱人更有钱。所以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说为什么会差距差60几倍呢？他们就发现最有钱的人他们现在的收入跟以前比起来呢，没有减反而增加了啊。所以2001年比1999年的讲的话呢，增加一点点，增加不多。但是穷人的部分就很不一样了哈，穷人这个2001年的收入比这个1999年就只差2年而已哈，这两年之下的话呢，他的收入事实上是减低了从台币哈，台币算从31000块钱降到23000块钱，那就等于减低了多少钱呢？减低了8000块钱，减低了20%。穷人的收入降低20%，而有钱的人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因此这个差距拉很大。尤其是这个穷人已经是很低的收入呢，两年之内降低20%，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而且这一个钱是1991年的时候他们有5万块钱的收入，从最穷的10%，现在是23000，就等于说倒过来，只有1991年就等10年之后的收入，穷人的收入是以前的一半。所以这个差距拉大的时候，显明显的跟税制有关，但也可能跟社会福利制度有关的，表示说这些穷人他可能失业了，可能种种原因他的收入降低了这么多，10年，1991年到2001年，10年之内收入降低一半，有钱人没有降低反而增加。而降低的部分呢，国家如果用这种的社会福利金救济失业救济金来补助他了，可能就不会差距那么大。但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不太公平，没有足够的这种福利措施来帮助他，那么这些都会造成贫富悬殊的问题很严重。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原因，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教育跟工业的因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跟一个社会，如果他的教育整个水平很落后，那么文盲很多的话呢，那几乎可以注定了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会非常严重。那教育水平不高的时候，一定他的生产技术科技也是落后的。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在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美国来讲，美国很多的工作都外移了，很多电脑的工作，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外移，外移的工作当中受惠最大的其实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那么这两个都是有工资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可是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都有教育水平相当高的这个优势。印度来讲失业率很高，但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当高的，而且他们是用英文作为国家语言，所以因此很多的工作外移的话呢，印度是受惠最多的，那么中国是其次，中国当然是工厂很多移到中国去了，那么你要讲英文啊这些所谓白领阶级的这种工作的话呢，在中国就不一定完全享受到这个，但是基本上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方面做的是还不错的。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在这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很多工作外移，但是工作会外移到非洲去吗？你大概没办法想象非洲会捞到什么好处，因为非洲整个的教育那么落后， 那么生产技术那么落后，科技那么落后，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像大部分的非洲国家，恐怕不会从这当中得到太多的好处，相反的，他们会成为更大的受害者。所以因此，对一个大的国家跟社会来讲的话呢，教育跟这个工业生产技术的问题，会构成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那种失业率贫穷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谈到这些以外，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谈到对策以前，我们先谈一下那圣经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和教导，让我们来看待这个贫穷问题呢？第一个，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圣经上很明显的记载，就是神似乎特别怜悯而且照顾穷人的，神特别怜悯照顾穷人。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从旧约里面，你就会看见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载，那么就让我们注意到，神为什么在旧约当中给以色列很多这样的一个吩咐呢？这个吩咐的里面就是表明神的心意，神就是体贴怜悯这些贫穷软弱的人。譬如说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那么二十五节，他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收取利息。”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借钱给穷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收利息的。当然，这边所说的借钱给穷人不能收利息，并不包括投资。如果是投资做生意，那个收利息，那理所当然。但借钱给穷人的时候是不可以收利息的。那么还有呢，像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那么第九节他提到说，在你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可能很难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自己种了一个果园，那我果子收完了，我每一个果子都给收了，实际上说你不可以，你要留一些，有时候你摘葡萄摘什么，有时候漏掉一些，你不要回头再去捡，你要留给孤儿寡妇，留给寄居的人，留给穷人去捡。然后收割麦子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收割完了，那个田角要故意留下一些，那掉在地上的穗子呢，你不要捡了，这些就是给穷人的。所以这个你就发现，圣经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怎么样去怜悯照顾那一些孤儿寡妇啦、贫穷的人啦等等，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也是一样，他提到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就说不要抓太紧，然后人借就借，人送就送了，那不要求偿还，诸此类，这是代表神怜悯照顾贫穷人的这个心意。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神同时呢恨恶那些有钱人欺压穷人的，所以有钱的人你要注意了，你太有钱然后对人没有好脸色的时候，上帝对你也没有好脸色的。所以像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像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将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所以这边就明显的声音上是斥责那一些有钱的人，他们欺压穷人，他们甚至那些工人的钱呢，他们亏欠他们。所以这个是圣经对有钱人的一个警告。 那么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26到29节，耶利米书第五章26节到29节，26节这边就说了。因为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龙妹怎么埋掉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也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皆是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那么先知以赛亚也有同样对百姓的这些斥责，在第三章，以赛亚书第三章14节15节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汁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耶和华，主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所以整个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神明显的他恨恶这些有钱的人去欺压穷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尤其在几十年前，当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那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圣经是赞成资本主义呢，还是赞成共产主义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圣经上也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圣经上基本上赞成某种限度的，某种有局限甚限度的这种所谓的私有制。譬如说你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第25章，利未记25章29节跟30节，那边就提到房地产的问题。29节说，人若卖城里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当然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因为待会我会提到这个禧年的问题。农业土地房地这个土地呢，是可以到禧年50年一次的时候回归原来的拥有者，但是都市房地产却是永久的。所以因此声音上是同意有某种程度的私有制，但是又不是全部无限的私有制的。所以如果说你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所有财产都是私有的话呢，声音上倒未必完全采取这样的看法。相反的，声音上为了避免这个贫富悬殊的状况，因为在农业社会来讲，生财的支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农业土地。所以圣经上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那么在利未记25章，实际上整章就提到一个安息年，然后提到禧年，第八节就提到七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的，然后再一年就是第50年。50年的禧年的时候，所有财产回归原主。这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有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方法，可能全世界都没有的。那例如说，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以后，按照各12支派分土地，12支派跟着家族分土地，家族分的个人分土地，一分了以后子子孙孙就继承这些土地。那问题在这里了，土地是私有的吗？不是，土地是神的。因此你过程中有些人穷了要把土地卖掉的时候，你不是卖土地拥有权，你是卖土地的这种使用权。那么使用权到了50年到的时候呢，所有土地回归原来的家族，因此穷人就翻身了。那有钱人呢，到禧年的时候呢，你就只回到你原有那个土地，其他通通归还了。也就是说你买卖所得的使用权其实就是50年为准，那么每50年有个禧年，所以你买卖就是到禧年之前的10年15年的使用权。那么这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这样可以保障一党代以后谁有钱谁穷，那还说不准。所以这个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来保障不至于整个社会长期下来 有钱的更有钱，穷的越来越穷，因为每隔五十年穷人翻身，那么以后就看个人的努力了。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的这个关于土地使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可以提供一个社会呢不至于贫富悬殊的情况不断的恶化。那么这是关于圣经当中的一些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基督徒，我们对于这种贫穷的问题，我们已经分析过各种个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也谈到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基督徒对贫穷问题，我们有什么对策呢？第一个，当我们谈到对贫穷问题这个对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的，还是这个所谓传福音的优先性的问题。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优先性，我们绝不是说因为传福音优先，所以呢，关于贫穷问题的其他从社会层面、慈善的角度，措施我们就放在一边去了。不是，我们必须了解，根本的治本的一个办法，还是一个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用钱的方法、态度改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釜底抽薪，能够整个贫穷问题可以解决。因此有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整体的来解决，比如说经济制度啦，这个教育啦，或者是财税制度，这个是整体的。可是你也会发现，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人穷，有些人不穷，社会再不好，有些人还是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的人生观，他工作的态度啦。所以在一个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里面，也有人很穷，穷的原因是他吸毒。所以一个吸毒的人在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他还是会穷光蛋。所以呢，他必须透过信仰改变他的生命，去掉这些坏的习惯，比如酗酒啦、吸毒啦、浪费钱啦、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信仰来改变他的。那也同时，只有被圣灵更新的那个生命，才能够怎么讲呢，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促使他持久的不断的去自我改善。否则的话呢，如果他没有内在这个动力的话呢，他可能偶尔一时还可以维持一阵子，就是维持不了太久。所以因此这一个传福音让他生命改变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地区，很多的见证你都会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信了主以后，他工作比较更勤奋了，然后戒除了一些烟啊、酒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了，然后工作上更努力了等等，然后生活慢慢改善了，甚至有些人开始读书了，那么做过教育等等。所以因此传福音在解决这个贫穷问题的话呢，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考虑的因素。所以如果一个人人心没有改变，你提供再多的教育机会，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给他的话呢，往往最后是浪费掉。所以第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优先性呢，我们还是必须再次的强调。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过一个所谓的简朴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避免的，今天有一种成功神学的话呢，常常是把富裕当成神的祝福，富裕生活的这种怎么讲，舒适可能是神的祝福，我们并没有否定这个东西，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给你供应的很丰富，但是你仍然可以靠主的恩典，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就是我用简单的物质可以过一个很有内涵的生活。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懂得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就提到说，他生活的秘诀是他能够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得的秘诀，那就是知足。你懂得知足，你就会有向神有个感谢的心，同时你也不会过分的浪费啊，过分的浪费。那么保罗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他提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懂得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是因为说哦，神给我各种物质上的丰富，所以我就浪费， 或者说过一个过分奢侈的生活。因为你要记得，全世界有太多的人还是生活在很贫穷的情况下。如果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你就有多余的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来奉献啊。所以愿意学习过简朴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所以有人问约翰卫斯理说关于金钱的态度，他回答很简单，赚越多越好。第一，当赚越多越好，不是不择手段的赚，你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赚。那只要有办法有本事的话呢，你尽可能多赚一点钱。可是第二个，花越少越好，就是简朴生活，花的钱越少呢，就是生活够了，知足就好了。那剩下的呢，赚这么多花这么少干嘛呢？第三个，就是捐越多越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是很有心想要奉献，可是他说不够用。那你仔细想想看，为什么不够用呢？常常很多时候你所谓的不够用是在这里，不够用就是你过的生活不够简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当然有时候我们住什么房子不一定是我需要多大的房子，有时候呢是一方面看看别人随随便便的就住四个卧房，那为什么只住两个卧房的房子？其实如果你懂得知足的话，你多大的房子几个房间是根据需要的。我们并不是说住多大的房子一定是奢侈，不过如果你懂得过简朴生活的话，那么你的物质上需求你可以减得相当低的，那因此你不会变成房屋的奴隶。所以弟兄姐妹们，容许我这样说，也许话说的重一点，我们很多人都变成我们的房屋的奴隶，那个贷款成为一个很大的重担。你买的房子其实很多时候是超过你能力能够付得起的，所以你自己要想想看，你赚多少钱，然后你要买多大的房子。银行通常借款的时候它规定很清楚，你所有收入的 28% 就是你能够去付房屋贷款。那你说为什么不能40%呢？我吃饭用很少钱，什么都用很少钱。不是，银行知道，就是说你平常除了这个开销，你总要有一些钱做紧急开销，做医疗用处，或者存一点钱。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的开销之外，你必须有5%到10%的钱是可以拿来储蓄的。这个储蓄的钱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应付紧急的特殊没有考虑到的需要，第二种情形，这些储蓄也可以不储蓄，我拿来做一点奉献。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想到很多想要奉献的，哎呀没有钱。其实以我们的收入，以我们的生活状况，怎么会没有钱奉献呢？就是我们不懂得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仔细看一看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仔细想想你买什么样的车子。那其实你可以买全新的车子，你可以买半新旧的车子，性能跟你的车子新旧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些都是可以仔细考虑怎么样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简朴生活可不是寒酸的生活，不是寒酸的，但是懂得用最简单的物质，但是让你觉得我够了，我开这辆车子可以了，我住这样房子可以了。说实在，也许你不一定相信，我女儿长大到读大学为止，他们从来没有住过一个人一个房间。我后来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经济收入也都可以，甚至我房间都还有剩，但是他们从小一直到美国读高中，他们都还是两个人住同一间卧房。甚至到了美国，因为读大学就不在家里住，我还在芝加哥读神学院，所以两个孩子在这里的，那么回家还是两个人一间了。那等到我搬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都快出嫁了。那个时候他们在出嫁前一年才第一次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可是住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就嫁出去了。但是又怎么样，谁说孩子一定要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呢？那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考虑的。当然我绝对不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对的，不过我再一次强调，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你看看你周围的其他的人，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贫穷的人，然后你可以求主帮助你，然后学习愿意过个知足的生活。当然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全家的夫妻一起 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有个同一个心智愿意一起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当然孩子呢，孩子是可以教育的，你可以教导他说，不是别人有的我就应该一定要有，别人要买所有最贵的衣服我们家不一定要，别人要用最贵的钱去买最好的玩具我们家不一定要，这个是你需要教育你的孩子。同样有机会让他看一看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有时候带他去走走，到最穷的地方走一走，让他自己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生活已经够了。第三个，学习过简朴生活以后，我说过了，正如这个约翰·威斯利所说的，赚更多的钱，花越少的钱越好，剩下的就给慷慨的去奉献。这个奉献除了给教会以外，另外不要忘记也做一些慈善的救济工作。今天在台湾佛教发展得很快，那其中有一个慈济功德会，这个慈济功德会呢专门是做慈善，他们这方面也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即使是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个佩服的态度，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彻底，那么也引起社会很多的共鸣。那相对来讲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是没有做任何的慈善工作，其实在台湾比例上来说，台湾所有的基督徒加起来可能不如慈济功德会的会员的十分之一。慈济功德会在台湾号称大概有400多万的会员，这些会员每一年是缴大概3万或5万块钱的这个台币的会费，那你可以算算看哈，就算3万块钱好了，乘以400万的话呢，这是多少钱呢？400万的会员每一年在缴这个3万块钱的会费，这差不多1200亿。会费一年收入1200亿，还不包括平常的这个特殊的捐献啊，到街头捐献还不算。1200亿的台币，1200亿台币多少钱？等于40亿美金。但是会费收到40亿美金，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可是台湾的基督徒加起来只有他们十分之一。可是台湾如果说以孤儿院的数目、医院的数目等等比起来，我想我们并不见得做得比他们差。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够，因为基督徒花更多的钱盖教堂，我们可能在慈善方面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个人方面跟教育方面呢，我们都必须重新反省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该做的。个人方面来讲呢，像圣经上除了十一奉献给圣殿，那是给圣殿的十一奉献，其实就是来养活那些立位人跟祭司的。然后每3年还有10%的慈善捐，也就平均每一年3.3%，这是专门给孤儿寡妇还有城里面的一些立位人或者是一些贫穷的人的。所以在旧约的记载里面的话，除了属于圣公方面的10%的奉献以外，至少还有一个每年3.3%的这种慈善的奉献。那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对教会的奉献我们是顾虑到，但是可能不太多基督徒注意到，其实在慈善性的捐款来讲，也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除了特殊的像海啸啦，有的时候某个地方大的洪灾地震啊，这种特殊奉献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应该有一种经常的那种慈善性的奉献。那当然今天谈到慈善性奉献的话，我们也了解很多慈善性的奉献常常如果用得不得当的话，这个钱根本没有用到灾民的手上。像这次的海啸的话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印尼华侨，那么他家就住在苏门答腊，因此这次最严重的雅琪就是他原来的家乡侨居地，他就说那边的钱如果经过政府的话90%都不见。所以你捐献的时候我们也要鼓励你，就是说你要查一下，就这个慈善机构电脑网站上都有可以查到这个慈善机构的评分啊，这个用钱用的怎么样，他们都有这个很公正的调查啊。那通常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个人有这种慈善奉献的话呢，你可以捐献给基督徒的慈善机构。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以外的人不做慈善， 但只是说至少一个可靠的基督徒慈善机构呢，你知道钱交到谁手上去了，做了什么事情。社会上的很多慈善机构呢，除非你仔细的查证，否则常常是不可靠。台湾的经验也是一样，台湾几年前发生921大地震以后，大部分的慈善捐款不知所踪，甚至连政府的慈善基金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那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有智慧的把你奉献的钱交到正确的人跟机构手上，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教会本身也是可以考虑做一些所谓的慈善救济工作。那当然以教会来讲，一般的地方型的教会不太可能自己有什么医院啊做什么这样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是配合基督教的慈善机构来好好的来规划这些钱，怎么样的奉献，集体做一些事情。那么如果是一个地方型教会，譬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话呢，很可能看你地区里面，譬如说有一些大都市的边缘有一些所谓的外地来打工的这个民工，那民工的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民工的教育水平比较低的问题，还有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呢，有些这个一般的农民很多是文盲，那么在这些方面教会也可以考虑来个别的或者说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做一些所谓的慈善工作、救济工作。那么这些事情一方面表达基督徒的爱心，对社会的关怀一方面也是能够来帮助这个使得这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呢稍微做点弥补。在过去像政府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来讲，政府目前都有所谓的这种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的工作来重新把财务分配，以前没有的时候都是教会在做，所以教会提供这种所谓的教育后来现在才有国家教育，以前都是教会在办教育，然后很多社会的救济工作是教会做的。那么现代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政府呢，通常透过税收然后来做这种社会性的一种慈善工作。虽然是如此，你看美国的话慈善工作的时候，如果完全靠政府的话做不够的，所以在美国的政府的传统一向是有依靠教会来弥补政府这方面的不足那么美国布希总统上台以后，他做了一件工作虽然引起一些争论，他是认为说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包括教会愿意用他们的钱做一点慈善机构的话，慈善的工作，政府应该认同。以前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呢，所以如果一个慈善机构是由教会来办的话呢，联邦政府基本上不参与不拨款，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布什的改变就是说，如果教会要做一件慈善工作，那么联邦的钱可以做配合款可以配合。那么以前的克林顿总统或者更多早期的总统的话都反对这种做法，他觉得政教分离，免得这个慈善工作变成来鼓励推动宗教等等。那其实这有点因噎废食。那么但是因为布什总统知道一件事情，你完全靠国家譬如说来戒毒常常失败率很高，教会办的戒毒呢成功率很高，那么戒酒这也是一样，教会办的比较成功，比政府办的成功。那么所以各种的社会慈善工作呢，其实政府虽然像美国这么庞大的政府，这么多这么有钱的一个政府，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必须要靠这个教会来做配合。那么何况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国家经济财力更欠缺的话呢，我想教会集体方面来讲，我们不可忽视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同时我们也说过，这是一个重要的福音预工，这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提供一些教育的奖学金啊，还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啊等等，给一些特别是给一些贫穷的人。那么在美国这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特别的教育，我们说过的教育对于个人或者整个社会阶层来讲脱离贫穷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教育。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扶贫计划，扶助贫穷，扶贫计划，扶贫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教育方面。在美国来讲譬如说我女儿读的是 Wellesley 这个女子学院，被称为叫做贵族的女子学院，以前 讲宋美龄就是读这个学校。可是从那个学校得到一个统计数字呢，很有趣的就发现，在全校的学生来讲，几乎有这样一个趋势，四分之一的学生他家长的收入每一年是20万美金以上，那是有钱人，20万美金以上的人。可是全校学生有四分之一25%呢，全家庭的收入不到2万美金的，2万美金在美国就列为贫穷线，所以2万美金以下的就属于穷人。所以他有四分之一的有钱人，20万美金的，有四分之一的穷人，那50%的呢，那就是中间的，就是2万以上到20万中间中产阶级。那当然我女儿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所以我是不缴税的，所以我是属于穷人，所以我们就享受到学校里面很丰富的很充足的奖学金，所以否则的话我女儿不可能读这种 Wellesley 这种女子学院。所以你就发现美国的教育制度来讲，他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透过个人的捐赠的奖学金等等。所以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有名的私立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大学这种文理学院，像 Wellesley、 像Amherst 最有名的学校里面来讲，他都有充足的奖学金，根据家长的收入来决定他给你多少奖学金。那他就保证说只要你成绩够好，你一定可以入学，家长没有钱学校会给你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美国来讲，透过这种私人的奖助金呢，可以达到这种教育的平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只要你能力够，你愿意读书，成绩也够的话呢，你一定有办法可以读书。那么我相信这种的制度可能在中国，在台湾恐怕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想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做点事情。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大家生活收入提高了，不过有一个恶化的趋势让我们感到很忧虑的，就是在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来讲呢，很明显他们统计说，像以前的北大清华这种高等学府里面，过去有60%以上的人来自于农村，因为那时候读大学不要钱的，或者非常少的学费，因此农村也付得起。那么到现在情况很相反了，现在大概2/3的这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都市，因为穷人读不起了，因为现在连小学连初中都要缴学费，那么大学的学费这不得了的，生活费学费的话呢，因此穷人考上了都读不起，那你不管用贷款用助学金，政府的这些钱都是相当少的。那么在目前的中国，我想可能私人捐助的奖学金即使有比例非常低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像我刚举的例子，所有这些有钱的私立大学没有一个学校没有奖学金的，像哈佛奖学金他的学校的钱大概有几亿美金之多，那么所以他们来讲可以足够来供应所有的最穷的人去读书，几乎一毛钱都不要花，他就有办法。但是在中国这方面做得不够，那么这方面来讲，我想基督徒还有教会，我们慢慢在我们能力许可范围之内可以想办法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特别帮助是穷人，你不是只是帮助那些已经经济上还可以的人，那不是问题，问题是穷人。那么工作机会也是一样，怎么样给这些穷人提供一些特殊的工作机会，那么这也是让他能够经济上能够翻身，能够再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有很多扶贫计划在中国大陆呢，农人方面呢，就是可能譬如说他普通种稻子啊，种麦子收入比较低，那么有没有比较高价位的农作物呢，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改良，可能可以改善他们的那么工作机会来讲，就是说怎么样把工厂不要一定放在都市，如果放在一些比较穷困地区呢等等，所以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那么所以对于工商界的人士来讲，如果一个工厂的投资者，你是可以考虑把工厂不一定很挤破头在一个最繁华的都市的边缘，也可能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开个工厂，对当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有很多的改善。最后一个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政府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透过政府的法律的财税的制度来保护穷人。那这方面来讲，你说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不一定不能做什么。第一，你有可能成为政府的官员，如果你成为政府官员，这是你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的时候。第二个，你可以透过选票选举做民意代表，然后这民意代表可以代表你提出这些建议。第三个，你可能是一个学者，你的学者可能所学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府政策的决策人，或者提供意见，或者透过写文章。所以这些制度很重要。那譬如说了哈，土地税、房屋税，土地税跟房屋税这方面来讲呢，其实这个对于达成社会的公平是有帮助的。我们说过了，在旧约时代那时候土地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不得有卖，因为这个土地有卖的结果的话呢，会变得有钱人越来越集中，然后房地产很多。那么十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劝在台湾的基督徒们，除了你自己住的房子以外，你不要炒房地产，或者说你不要买房屋来作为投资工具。因为在台湾的房地产呢，只要你买一定赚，一定涨，一定涨啊，股票起起伏伏，但是只有房地产一直涨，因此很多人就买很多房地产。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贫富悬殊的问题。很多人刚结婚的小两口要买个房子，租房子租不起，买也买不起，为什么？被炒得太高了。台湾那时候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发现台湾有很多所谓的新的空屋，大概台湾那时候有一度曾经高达70万户的空屋，全新的不缴水电费的新房子，它也不出租也不卖，就留在那里等它涨。那70万户的空屋相当于什么呢？台湾每一年那个时候大概是15万户到20万户，因为人口的增加、结婚等等要买新房子，所以真正的需求量是15到20万户。可是有70万户的房子是有人买了，不租也不卖的。这个形成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年某一个情况下，如果房地产跌价的话，这70万户的空屋拥有者都要把房子卖掉变成现款的话呢，你可以一下子3年到4年之内不要盖一栋房子就卖不完，房地产就崩溃。那同时在过程中炒高房地价的受害者是中低收入的人。所以这个方法怎么解决呢？土地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很可惜的是，台湾我就说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土地增值税的这方面取消了或减得很低，以至于不能达到这个公平效果，所以一次房地产炒得很厉害，结果呢，等到房地产崩溃的时候呢，全部都变成受害者。那些大财主、大财团盖房子的人被套牢了，很多公司几百亿的就倒闭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土地税、房屋税的政策，这是可以来调节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还有个人所得税，也是一个可以调节的一个方法。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最近我读到一篇资料，也是台湾的，他就提到说，台湾最近的税制，特别是土地税、遗产税这些税制呢，走的方向是刚好相反的。他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通常一般的先进国家是透过收税做财富再分配，财富再分配。那么所以呢，本来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最有钱的跟最穷人这个差距，譬如说差15倍20倍的，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呢把它拉得比较低一点。台湾他发现呢，从最高到最低的这个税率的减低来讲呢，透过这抽税来拉平这个的情况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所以他说，原来譬如说哈，在2003年的时候，根据我们说五等份最高最低差距已经扩大到7.3倍了。那么透过所得税本来可以把它拉低的，结果只降低了0.13倍，等于说7.32倍变成7.2，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哈。西方国家的话，通常透过这个税率的拉平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差距减低相当明显。相当明显。那么可见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税制不太公平，对穷人帮助不大。那么 用税率，通常很多先进国家是 90% 的社会福利工作靠税 来做的，台湾呢目前大概 90% 是靠政府的经常费的编预算来做，所以因此台湾很多人就提到说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马上要破产，因为你不可能 90% 用政府一般预算来做社会福利而不靠税收的，那么大部分的先进国家是 90% 是靠税收做社会福利的，而 10% 是靠政府拨列预算，那像这些情况下呢，这个就是一个税制方面可以做的工作，但是呢很可惜台湾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够，那么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呢都有不同的状况，这一点来讲，所以怎么样能够让穷人得到一个最起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能最后一招那当然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不过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透过税收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么当然最后我们是提到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个人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外，另外就是说透过集体的影响力如何影响政府的立法，政府的行政措施，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平能够达到一个贫富悬殊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某种程度的解决。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